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不是第一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在过去这年当中，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带领。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是从过去到未来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很期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就跟用敬拜来开始我们这一年的生活。我们期望主在一年当中，从一天的第一天的开始就带领我们。我想在今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期待。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期望。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期待、这些期望，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些期待是不能成就的。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恳求主来带领我们。在这新年的一年当中，真的感受到他的带领。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天。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这样的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的启示之下，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他们经过40年的时间，终于来到约旦河边。在他们前面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神向他们的祖宗所应许要他们得着之地。所以在他们即将进入新的生活、新的土地之前，神借着《生命记》第11章的11、12节的经文向他们讲话了。那个圣经神的话也是这么说，我们一起念中文的，请来。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睛时常看顾那地。
The land you are crossing the Jordan to take possession of is a land of mountains and valleys that drinks rain from heaven. It is the land the Lord your God cares for. The eyes of the Lord your God are continually on i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its end.
在这话当中有包含三，在这个圣经主文当中包含三个要点。
Passage I mentioned three points.
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就是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那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我相信在2016年当中，神也给我们一个应许之地。那也许是我们活动的一个空间，那或者是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家庭，那是上帝所应许之地。第二件事，你们看到这个地是上帝的上帝的恩典之地。因为在这块地上是伟业之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也就是在这个地当中是神的恩典之地。神的祝福在那个地方。神的带领在那个地方。神的祝福是非常的具体的一个祝福。是有山有谷的祝福，是个雨水滋润的一个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是上帝的恩典之地。第三个是上帝的保护之地，因为这地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眼目都看顾着。所以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在行走前面要走的道路，我们是走在上帝的保护之地。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耶和华保护是从岁首到年终，所以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耶和华保护之地。不管你到哪里去，不管你做什么，耶和华的保护与你同在。 耶和华的保护与你的家庭同在，耶和华的保护与你的孩子同在，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我们相信2016年是上帝的保护之地，2016年是上帝的恩典之地，2016年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上帝要赐给你的。我们就怀着这样的期待，这样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对华人而言，正月初一是农历的1月1号。但是对美国人来说，我们说了元旦就正月初一就是今天，是一年的开始，这个是公元历公元。但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正月初一是他们出埃及的月份。上帝要他们以出埃及脱离法老之日为一年之首，成为他们新生的日子，那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不是1月1号，那是大概是3月到4月之间。但是不管在当时的埃及的地方是几月份，上帝的百姓出埃及了，上帝百姓脱离法老的控制了，上帝百姓要出埃及了，一个新生的开始，要告别430年的为奴之地，他们要迈向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上帝告诉他们，他们出埃及之日就是1月1号，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个新生的开始。这个月在迦南的名字是叫亚比月，后来被掳期间在巴比的时候，巴比的名称为尼散月。所以对以色列百姓，对基督徒来说，正月初一有特别的属灵的意义在。在圣经当中至少有8个地方讲到正月初一。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要把这个重心放在正月初一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刚刚讲过，正月初一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一个年份的一年的开始。因为这是神所亲自吩咐他们所遵行的。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而且在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中，他们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1月1号。这是这些事都每，而且这些事情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农业新年，农历新年也是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我们中国的是要到好像是2月8号吧。再稍等一下。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过年就是意味着迎，就是除旧迎新。合家团圆。在我们信相信耶稣的人看来，又赋予新的感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意味。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用正月初一跟弟兄姐妹思考几件事情。跟我们的教会有关，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特别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是更重大的事情。我们看到正月初一献上感恩的祭，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八章13-20当中，把它揭露下来说，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
From Genesis 8:13. By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Noah's 601st year, the water had dried up from the earth. Noah then removed the covering from the ark and saw that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was dry. Then Noah built an altar to the Lord, and taking some of all the clean animals and clean birds, he sacrificed burnt offerings on it.
这边告诉我们说，挪亚六百零一岁。而且是正月初一，挪亚他去把方舟的盖子打开了，他看到地上的地面都干了，然后就他就带着他的一家八口就出了方舟，跟所有东西都出了方舟了。当他出了方舟，第一件事情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这对挪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意义的一件事情，象征他的新生，所以他用献祭来向神献上感恩，为过去所犯的罪，为未来所要做的事情，将一切的感恩认罪在坛上献给神，并向神来献祭。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将近一年的大洪水已经过去了，神所创造的大地出现了，挪亚一家以及各从其类的牲畜又重见天日了，他们即将告别过去，要展开全新的生活。我们要回顾挪亚献祭以前世界的光景，来作为我们的借鉴。创世纪第六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以前的世界是一个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所思所想尽都是恶。
Genesis 6:5 reminds us, the Lord saw how great the wickedness of human race had become on the earth, and that every inclina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e human heart was only evil all the time.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样式。我们看到说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后悔创造人在这个地上。所以耶和华他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Genesis 6:3, then the Lord says, my spirit was not content with humans forever, for they are mortal. Their days will be 120 years.
为什么在第六章神要宣告他们可以在地上120年？
Why did God declare that they can live 120 years?
那么清清楚的告诉我们是120年，而不是180年。这120年就是到挪亚造好方舟为止的日子。也就是上帝看到地上充满罪恶的时候，上帝把一个时间定下来，在120年当中我们要悔改归向神。在这120年当中，挪亚开始造他的方舟。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并不像今天现在的科技一样，有那么好的工具可以使用。他必须要一个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需要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来预备这个方舟。当他在预备方舟的时候，也给世人足够的时间来悔改归向神的面前。所以洪水以前的世界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来关注。第一个就是地上满了强暴，多是罪人。然而唯有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当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时候，当这个世人都像羊走迷路的时候，当世人都在行神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他叫挪亚。圣经给我们一个信息，他是个义人，而且在当时时代他是个完全人，因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弟兄姐妹，真的很期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就开始跟神同行。我们来学习一步一步的跟着主的脚步往前走。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神将要毁灭世界，然而可等120年。其实这是给人类悔改的机会，当然也是给挪亚传福音的机会。120年是够长的。但是我们看到最后进入方舟有几个人？就是一家八口。第三件，我们看到洪水会按时来到地上。就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因为在建造方舟的事情上看到他们是实实在在的顺服。所以当挪亚看到地上的水都干的时候，就意味着神他重新洁净这个大地。挪亚在神的恩典下开始新的生活。我们看到挪亚出方舟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神献上献燔祭。燔祭有感恩认罪的意思，也就是说认定对于这一切并非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挪亚出方舟是1月1日，这是新造的开始，旧造已经没有了，旧造已经毁灭了，旧造已经被大水淹没了，现在重新在出现的是一个新造的开始，一个新生的开始。所以现在是人类开始要往前走的时候。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神不仅悦纳他的祭物，而且神还应许他从此不再毁灭，用大水毁灭这个大地。所以神就跟挪亚立了一个约，那个约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彩虹之约。神真的很棒，因为他用彩虹跟地上的万物来立约。其实神并不需要这么做的，但神他愿意以太阳的那样的身份来跟世人跟万物来立约，定下一个记号，那是个彩虹。而每次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纪念神跟世人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基督徒在新的一年应当要献上感恩。昨天今天每天都应当献上感恩。在圣经当中，在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看到摩西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他时时刻刻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他要知道怎样活在神的面前。他要把握他的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所以他求主帮助他。 怎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他能得着一个智慧的心，知道怎么生活下去，知道怎么活，知道怎么样侍奉神，知道怎么样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第二点，我们看到正月初一同心合意建造神的居所。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百姓的生活里面，会幕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而在旧约时代的会幕，在现在是个教会。而这个教会不单单是这个有形有体的一个建筑物而已，真正的神的家，神的居所在哪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是神他的居所，所以从那个旧约时代的那个有形的一个会幕到现在，神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个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看到这是会幕图，而这个会幕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当中生活的中心。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会幕，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所以正月初一他们立起帐幕，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他们的帐幕在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成为他们的中心，是他们遇见神的地方，他们向神祷告的地方，他们把一切又大又冷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问。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也许面对2016年，我们仍然有许多的困难，我们仍然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可能在神面前有新的志向、新的立志，我们可能有新的计划，我们可能面对着又大又难要解决的事情，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就像这边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帐幕里面来会见神。我们知道帐幕也可以称为会幕，在当时是神与人同在的象征，是神的居所，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时期、士师时期乃至大卫时期主要从事信仰生活的地方。就相当于现在的教堂。所以当我们看了以色列的信仰历史，可以发现他们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信仰生活的表达形式。他们有祭坛，那从祭坛就是一个祭坛，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当挪亚他出方舟的时候，他可能做的祭坛就像这个一样。而这个祭坛也就是放在会幕的一进去马上碰到祭坛。这告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至圣所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碰到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第一个碰到是神的公义，但是我们在神的公义的光照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必须要献祭，所以献祭在这个地方，这个叫铜祭坛。 当你来到铜祭坛向神献祭以后，你的罪得赦免。
After you do the offering, your sins are forgiven.
你的罪得着遮盖以后，
so your sins are covered.
然后你在这个会幕的这个外院里面，你会往前走到这个叫这个这到这个然后洗濯盆在这个地方。
After that, you see the wash basin.
然后你就进到里面来。那里面有这边右边左边有好几个家具在里面，但是重点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首先碰到的不是神的恩典，而是神的公义。为了让神的公义得着满足，我们必须要献祭。就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仍然惹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这就是在旧约时代的会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从这边从祭坛会幕圣殿到会堂到教堂，虽然形式不断的改变，但有一样是一直不变的。
Even though the express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tabernacle to their temples and to today's church, but we can learn things from it.
就是祭物永远不变。
Important thing is the offering has never changed.
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是最大以及永远的祭物，为我们一次献上完成救赎的工作，而整个这个会幕就是象征，就是耶稣基督。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临时敬拜的地方，从他们建造会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起码有三样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各样都按照神的指示去做。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建造这个会幕不是用人的想法，不是因为我是设计师，我是工程师，我来这么做，而是要根据什么山上的指示来做的。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2016年要过新的生活，我们期望在今年的每一天每一日过得扎扎实实的。我们要照什么去做？照神的话去做。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像旧约时代是照着山上样式来建造会幕一样。第二点，甘心乐意的奉献包括才干和金钱。你是要造这个会幕，不管所有的器材，从外外围的地方，这个细麻衣到细麻布到里面一样一样的东西，都是要用金跟银做的。而其中用的最多就是银，因为银就是一个赎价银。就赎回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银钱。因为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要杀一只羊，然后要把羊的血抹在门楣上。所以当半夜祭司的天使来的时候，看到门楣上有血，有羊的血的，天使就越过去。我们叫逾越节。如果没有 羔羊的血的这户人家
the family without the blood of the lamb,
他的长子是 被杀掉的
all the sons die.
所以以色列长子 都活着出埃及
so the Israelite, all the eldest son, they live and they left Egypt.
但是他们活着出埃及之后他们以后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要他这个生命是神给的生命他们该死但是没有死是神给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要用银钱把他们的生命买回来后来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的当他们所捐的时候 这些银钱就买了这买了银子 来做这些会幕的器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在35节出埃及记35到21节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
Exodus 35:21 Everyone who was willing and those whose heart moved them came and brought an offering to the Lord for the work on the tent of meeting for all his service and for the sacred garment
第三点我们因为有前两者所以神的荣耀就显现在会幕当中啊，就像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图案神的这个荣耀就像一个彩云或者怎么样在就在显幕在会幕当中所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这里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荣光这两个字。荣光不单单是个光而已。
Glory is not just light.
荣光是充满重量的。
It also has significant weight.
所以荣光是很重很重，有时候人承受不起，就是因为它有重量。
It has weight and a lot of time man cannot carry this burden.
这就是在整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厚重的
God's grace is also very abundant and heavy.
所以它是有重量的
It has weight.
我们再来看到建造神的居所所包括的物质教堂和建设灵性生命的建设无论在哪一方面的建设我们都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according, to build God's living place and to build this church regardless of the material or spiritual life everything we need to do according to God's
都要甘心乐意的奉献
and to be willing to offer
不然神不会显现在我们的教会中或我们的心灵中
otherwise God would not appear in our church or in our hearts
第三点
number three
正月初一洁净自己归向耶和华复兴主公
begin the consecration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在历代志下29章17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从正月初一的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
Let's read it together. They began the consecration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and by the eighth day of the month they reached the
portico
of the Lord
for eight more days they consecrated the temple of the Lord itselffinishing on the 16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这本书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洁净什么。
We can look at what they're sanctifying, cleansing.
他们在洁净耶和华的殿。
Consecration of the temple of the Lord.
他们用了多久时间在洁净耶和华的殿
How much time do they use?
他们用了八天的时间在洁净。
8 days.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我们要接近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接近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这是圣洁神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得见神的面我们看到神的圣殿是洁净的我知道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设定一次叫教会清洁日那是个建筑物的殿的一个清洁
clean our, physical building.
我们要把神的家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But we want to, clean up God's house.
把神家的家具擦得干干净净的
clean out all the furniture.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我们内心的洁净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clean our heart.
我们的思想
our thought,
我们的意念
our will,
我们整个心中存在的是什么东西
what is in our heart,
我们要在神面前把这个接近出来
we need to consecrate it before the Lord.
我们不接近的地方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
ask God to help us where we cannot clean.
不能接近的地方求神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就接近我们自己来开始跟与神同行如若我们没有办法接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在我们里面多多少少有那个骄傲有那个自以为是我们都要把那些神所不洁的清除干净啊，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啊，正月初一开始洁净的一个用意。所以我们在熟读以色列王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并不是政治领袖或君王在主导一切，而是神他在掌权，他在主导一切。当然人也应当在恩典当中尽职尽责不然神的荣耀就会离开他们所以自从由大王耶罗波安当政的时期在主前920岁的分裂为南北两个王朝以后所以南犹大从建国到亡国大约300多年在这期间他们大概经历了20个王其中不少是不行列祖之道的君王当然有不少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所以既然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以色列国的命运有两条线贯穿着那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那以色列国就会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那另外一条线是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那以色列国他们就会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甚至被耶和华所厌弃这不单单是对一个国来讲而已其实对我们的教会来讲也一样对我们的家来讲也一样如果我们家庭是 以尊耶和华为主的为圣的一个家庭如果我们教会是个尊耶和华为圣的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教会是走在神的喜悦当中的路的上面如果神在我们当中有路可走如果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有路可走那个家这个家庭是兴旺的家庭这个家庭是蒙福的家庭这个教会是兴旺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更新的教会但相反的这个教会将走向灭亡家庭将走向衰微就看我们自己要走哪一条路我们知道在灭亡的当中有一对父子这个父子是一正一邪就是亚哈斯与西西家西西家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位罪恶滔天的王西耶娃眼中看为恶的君王因为他制作偶像他向别的神烧香而且用火烧自己的儿女毁坏神殿的器皿而且把神的殿封锁起来了这是亚哈斯所做的他惹动耶和华的怒气所以大大干翻耶和华所以他所管的国家就不得安宁。
Therefore, there was no peace in the country.
甚至神将他三十六岁的生命把他取走了。
And he only lived to 36.
亚哈斯只活了三十六岁。
He only lived to age 36.
他儿子西西家就接续他的王位。
And his son took over.
但正好相反。
And it's opposite.
西西家是一位经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一个王。他非常敬畏耶和华，因为西西家知道他父亲所的所作所为不神不喜欢，而招致百姓受到很大很大的痛苦，而且神离开了他们，所以他就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号召全国的精明百姓来洁净自己，他们重新归回到耶和华面前。他希望他借着这样的作为来取得神的喜悦。所以从他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他自己先号召国民，再从利未人开始，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那这第二点是他改革的结果是百姓打碎偶像归向耶和华。所以国家就得着强盛，所以在历代之下31章21节，好不好，我们想念这段圣经。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行律法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
In everything that he undertook in the service of God's temple and in obedience to the law and the command,
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情，是遵律法所诫命，或是寻求他的神，
in seeking God,
他怎么样尽心去做，
he worked wholeheartedly,
尽心的去把那些事情做办好。所以以致他所做的事无不亨通，所以我们看到全然的交给神来做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无不亨通。我们真的希望在2016年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就是全尽心去做，尽我们所能去做。也许我们感觉到2016年我们比以前更忙了，也许我们在担心一件事情，既然这么多的活动，我们会不会大家都灯枯耗油尽了，我们会不会承受不了，但是我们就要尽心去做，会导致一个结果，无不亨通。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基督徒要复兴主的功，首先要洁净自己，因为圣洁的神只与追求圣洁的人同工，圣洁的神只与追求圣洁的人同工，与遵循神的命令的人同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会幕都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制作的，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在2016年当中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就算是门徒训练，就算是小组的活动，就算是周三晚上的祷告会， 礼拜天早上的祷告会，所有我们能做要服侍的事情，我们都尽心尽力去做。我们看看我们在今年当中会不会无不亨通。我相信神他对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不误事的神，他绝不误我们的事情，他永远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第四点，正月初一用真理教导百姓。
Study and observe the law of the Lord.
这就像是一个大规模的门徒训练一样。
Teaches decrees and laws in Israelite. This is like our discipleship training.
正月初一我们看到以斯拉第七章九到十节。
In Israel chapter 7, 9-10.
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练这段圣经。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于是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He had begun his journey
from Babylon to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and arrived in Jerusalem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For the
gracious hand of the Lord was on him.
弟兄姐妹，这两节圣这两节啊经文告诉我们，以斯拉从正月初一到五月初一日。所以他要多长时间从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
From Babylon to Jerusalem.
要几个月？四个月。我想这个以斯拉他可能走到脚都软了，用四个月的时间从巴比伦走到耶路撒冷。从外邦回到自己的家园，用了四个月那么长的时间，他到耶路撒冷做什么？
What did he do in Jerusalem?
第四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He wants to teach decrees and laws to Israel.
他带着极大的负担回到耶路撒冷。
He came back with great burden.
他带着要教导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这样的心智回到他的故乡。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四个特点，和他所注重的事情值得我们的注意。我们第二个看到他的心态上他是立志的。我们看到他怎么立志，他从巴比伦走四个月回到耶路撒冷，他立下一个志愿是什么？他要将神的律例典章来教导以色列百姓，要重建以色列百姓的生活，要重建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不是在物质上在圣殿上的建造而已，更重是要建造神的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第二点，我们看到在专业上他是考究的。他是非常的专业在这一方面的。他不是随便的说一说。他是非常用心的。非常执着的。非常博大精深的。深入浅出的把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百姓。他就像一个专业人员一样。那么在行动上他是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他本身做了一个这样最好的示范，以身作则来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从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我们看到他所行所做的一切成为弟兄姐妹眼中的典范。
great example for everyone.
第四个, 在教导上是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百姓。 所以以斯拉的服事给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好的榜样。 他告诉我们要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 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这是双方面的。 绝不能顾此失彼。 我想在2016年这年当中， 也就是正式从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 我们要门徒训练的。有人告诉我说7点钟太冷了，可能起不来。我说既然是要定制考究圣经，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但如果你身体有软弱的话， 你不能来，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没有问题。7点，一大早来面见神，把你所要准备要读的东西读好。我们在等候着你的分享。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就开始了，来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重心。 我在去年我们第三次的教会事工研习会当中， 我曾经分享到一般人怎么看一个教会的好跟坏， 就是说教会的ABCDEF， 那大概这ABC 大概是大家看的比较喜欢的， 我们就先讲ABC 好了。 A 就是看出席有多少人。 好，今天我们出席好吗？看一看吧，好不好？好啦，好啦，哈哈哈哈哈哈！好，知道有知道是，我们一点的，我们这是今年第一次示范，所以我们要看这个 A， 就是出席人数有多少。 那 B 是什么？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建筑好不好？我们教会建筑算蛮好的，对不对？然后 C 看我们教会有多少 cash， 看这教会的这个有多少钱，有多少预算，那教会预算越大，弟兄姐妹奉献越多。 这个教会越好，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这 A B C 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 D E F。我们要看一个教会，不单单看它的出席，看它的建筑，看它的钱有多少。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教会这么多人当中，有多少人真的是 disciple， 多少人是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真的愿意跟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真的愿意去完成耶稣所教导的大使命，所以教会的好不好，很重要是决定在他有多少的门徒，这是第一。 那一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整个那个装备训练怎么样？有多少人愿意参加这个装备训练？而在装备训练的时候，你不是在小房间讲话，聊天，我很希望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每个礼拜天的生活当中是 at the same page。
On the Sunday, everyone's on the same page.
我们在那个相同一件事情上，我们做相同的事情。 所以在那段各个分别为圣的时刻里面，没有人做其他的事情。
During the
有时候我可能不会教那个装备训练课程，但是我不会躲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会去到每个地方去看一看，去参加。所以我真的是期望弟兄姐妹在这个义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正在荣耀神。我们教有非常好的主日学的老师，他们用非常多的时间在准备这个教材，写讲义，预备很多很多的工作。如果你不来享受，你不是对不起他们。你对不起谁？对不起神。你对不起自己。因为你没有自己来，没有来得。讲到 F， 教一个很重要的 F 就是赦罪的权柄。The power of forgiveness。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赦罪权柄没有？这讲到我们教会的属灵权柄如何？这讲到我们教会的整个属灵气氛怎么样？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我们当中有被魔鬼所捆绑的，这份祷告当中能不能把他们释放出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也就是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赦罪的权柄。并不是我们能赦免一个人的罪，而是带着耶稣他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彼此互相赦免。那么就会把这样的互相赦免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接着神来赦免应该赦免的，来捆绑当捆绑的，来释放当释放的。所以教会 ABCDEF 希望我们都能很平衡。我们要有 A，我们要 B， 我们要 C， 我们要有更多的 D， 我们要有 E， 我们要更多的 F。 2016年我们来向神求，再看我们看保罗也说了，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常与你们同在。
Apostle Paul in Philippians 4:9 says, "Whatever you have learned or received or heard from me or seen in me, put it into practice, and peace will be with you."
最后一个第五点。正月初一在婚姻上荣耀神的名。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在以斯拉这边讲到第十章的十三跟十七节。
In the book of Israel, chapter 10, 13 and 17.
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半晚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到正月初一日才查经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But there are many people here, and it is the raining season, so we cannot stand outside. Besides, this matter cannot be taken care of in a day or two,
because we have seen greatly in this thing.
And by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they finished dealing with all the men who have married foreign women.
以色列人归回以后，首先要做的重建圣殿的施工。
After the Israelites turned back to God, the first thing they want to do is build temple.
当以斯拉他重回耶路撒冷之前，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他们终于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的交通跟敬拜。因为圣殿已经建好了，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受过不少的攻击和反对，但他们最终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完成神所交托他们的工作。但是就在圣殿重建以后，有一个极大极重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那就是重回耶路撒冷的以斯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百姓当中有很多人犯了大罪，更有领袖带领百姓去犯罪，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为什么他们犯了这样的大罪？因为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以斯拉第九章第二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情，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的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
They have taken some of their daughters as wiv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sons. They have mingled the holy rac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them. And the leaders and officials have led the way in this unfaithfulness.
我们会看到这是以斯拉所发生一个导致以色列百姓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荣耀神的一件事情。
This is what Israel found, one thing that cannot glorify God.
从表面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对这个婚姻的这个纯洁以及信仰的执着已经衰退了。他们已经不再纪念神的话语，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以色列得知这件事情以后，他便代表以色列民向神大大的认罪，最后影响以色列民甚至犯了大罪，他们干犯了耶和华，所以他们便向神悔改，他们最终修了外邦人的妻子。以前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是蛮沉重的，因为就人情来说，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一般来说好像这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就不能娶外邦的女子？而且更残忍的事情是，他们要把这些已经娶的进门的这些妻子要把他赶回去，要把他休掉。他们可能曾经是个非常恩爱的夫妻，他们非常的相爱，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家里生活得非常的美满，他们的婚姻可能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但是以色列却发现了在幸福的婚姻背后，他们严重的犯了耶和华向他们所交代的话语。那件事情暂时看不出来，但是从长远的过程来看，这个婚姻的混杂，这个会导致他们整个信仰上的败坏。本来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崇拜耶和华的家庭，就像耶稣雅记二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雅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因为娶外邦的女子，生了混血儿，
children mixed races.
家庭当中对耶和华的敬畏跟敬拜渐渐的减少了。最后他们可能慢慢的被引导去拜外邦的神了。他们渐渐忘记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位神了。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渐渐忘记摩西的律法了。而那不是语句上的遵守而已，而是做一个纯粹上帝的子民，他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洁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看到这一层的重点，他开始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的悔改，来做一个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来做一个他们真的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从人道主义来看是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为了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在外邦当中要为神做见证的，他们必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来见证神的同在。他们知道神是一位祭血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到神。
If you're not holy, you cannot see God.
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So they end up doing that.
我们看见他们之所以如此迅速悔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对罪的敏感。
Number one, a keen sense of sin.
非常敏感，对罪的敏感。我们知道21世纪的今天，末后的世代人对罪的敏感度、敏锐度越来越少了。我们用爱心来包容一切，来取代那些事情。我们已经不再去正视那个罪的问题。我们倾向于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一种观念。一种似是而非的心态，但是的话告诉我们，这是不行的。所以对罪敏锐的一种感觉非常的重要。第二是在神面前的痛悔，这个痛悔就表示他们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这个痛悔到他们愿意做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要跟他们的所爱来分开，终止这个婚姻的关系。再来第三是真正的信心。在这件事上上面我们看见他们真正的信心。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可以在婚姻上我们来荣耀神自己的名，在婚姻上让神来掌权，在婚姻上让神来得胜。我们看以斯拉的第十章的第十三节。这边是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七章的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来。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Deuteronomy 7:3-4. Do not intermarry with them.Do not give your daughters to their sons, or take their daughters for your sons, for they will turn your children away from following me to serve other gods. And the Lord's anger will burn against you and will quickly destroy you.
This is what
was written in Deuteronomy. Before they enter into land,
神明明地跟他们讲，
他
们要把迦南七族全部毁灭掉。
They need to destroy the people there.
然后可是以色列百姓在耶稣亚的工作上并没有尽力的完成。
But the Israelites did not do that under Joshua.
因为耶稣亚没有完成，导致到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
Because of that, they enter a dark period of time.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
as we study the Bible,
我们从人道来读圣经。
Look at it from human perspective.
我们从人伦的伦理观念来读圣经。
We'll look at it from
我们会用21世纪的人类的观念来读圣经，那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要经常回到神的话的纯粹性，神是怎么讲的，我们现在离神所讲这个话已经多远了。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不要误解，这个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上，我们很多有跨国的婚姻，这并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现在讲的是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神给他们的教导，在21世纪今天我们在美国说你娶外国人嫁给外国人，那是 没有，那是不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生命记说这样规定是否不合理义，不是，这乃是为了保持信仰与血统的纯正的缘故。我再说一次，这是为了保持信仰与血统的纯正的缘故，特别是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出埃及记34:15-16，请。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既是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Make a treaty with those who live in the land, for when they prostitute themselves to their gods and sacrifice to them, they will invite you and you will eat their sacrifice. And when you choose some of your daughters as wives for your sons,
and those daughters prostitute themselves to their gods, they will lead your sons to do the same.
我们看到这是神他给以色列百姓的话语，而且我们看到确实看到圣经中很多伟人都因此被神弃绝
了，
因为婚姻不能荣耀神，被神弃绝了。那个曾经非常有智慧的所罗门，他是大卫的孩子，他在位的时候那种兴盛是真是不得了的，但最后所罗门走下坡了，所罗门走下坡又导致这个国家也分裂了，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因为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基督徒应该在神所设立的婚姻上来荣耀主的名，来建立基督里合法的婚姻。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新天新地，而让我们能举起属灵的脚步来跟随主，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1月1号，我们就踩定我们的脚跟与神同行。我们同时求着保守大家在新年出入平安，有在世而不属世的表现，来荣耀上帝的名，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们，谢谢你。在2016年1月1号这一天，是主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聚集在神的圣殿当中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想到在圣经当中有多少人，他们在1月1号当中，他们做成神要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看到挪亚他出了方舟了，在1月1号那一天他还向神你 献祭了。我们看见神你在一个新生的开始的时候，你就把那一天定为1月1号。所以我们知道2015年已经过去了，2015年已经成为旧照了，摆在2016年在我们面前的是个新的开始。我们不但在你面前我们要接近我们自己，我们更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立下志愿，在今年这年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听从主的话语，跟从主的道，遵循你的律例典章，做主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完成你所教导的事工，同心跟弟兄姐妹一同学习做门徒的时候，愿你加倍力量赐给我们，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在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是在基督里面的。愿这个教会胆大欢迎基督教会成为你的荣耀之处，你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引导你的百姓跟随你的脚踪往前走。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